亚伯拉罕确定的约。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拉罕弟兄1961年2月10日星期五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长滩所传讲的信息 Abraham's Covenant Confirmed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10210，历时1小时33分钟。晚上好，朋友们。那今晚很高兴能再回到主的家里，那预备好要再次来谈论他，那并围绕着他的道彼此交通。我真是喜欢围绕着神的道来交通，你们呢？那刚才阿甘布莱特弟兄告诉我，那斯 p 诺 n 弟兄今天晚上也在聚会中，那他也在这里。我相信弟兄说他们想让他到台上来啊，但他却躲了，跑到某个地方去了。我清楚地记得跟那斯 p 诺 n 弟兄一起在墨西哥城举行的那场大聚会，那主大大的祝福了我们。就在那个时候，那个死了的小婴孩被带到了台上，那我永远忘不了那天晚上。那个小女士抱着婴孩在那里喂养，就在这里，就在我眼前，她正是 Espinosa 弟兄，真高兴见到你，神祝福你，我神祝福你，你坐下了？你还有你妻子或别人在下面吗？那真是太好了。太好了。那我刚刚还在想，那我很多次都引用过那 Espinosa 弟兄主在墨西哥大大的祝福了们。我相信我刚才看到了 Espinosa 姐妹，那很高兴看到你们所有的人。那你们知道，当我们都去到天国时，那将会是个何等喜乐的日子。我们都会坐在国际性的晚宴上，那是国际性的晚宴。那我们真的会有一个伟大的时刻，那谈论以前的事情，回忆以前的老熟人，那将是何等美好的时刻。我感觉就好像我是站在墨西哥的另一次聚会上，那真是太好了。那我们度过了一段大好的时光。我记得那个小婴孩，我永远都忘不了那个漂亮的墨西哥小妇人。那比利来到我面前，他说：爸爸，你必须得要做点事情了。他说你简直无法拦住下面的那个女人，他们很多的领座员，但他就是想要上到台上来。他说那个弟兄，我忘记了他的名字，他是跟我儿子一起分发祷告卡的，那我总是叫他玛丽汉娜，因为他总是迟到。那本来应该6点钟来接我，但他9点才来接，所以我叫他玛丽汉娜，就是明天的意思，你知道。当然他是个好弟兄，一个非常甜美的好弟兄。我记得那个小婴孩，那我对杰克摩尔弟兄说，我说那你下去为那个小婴孩祷告吧。Espinosa 弟兄正在为我做翻译。当时我这样看着下面的会众，那些人那说了上教会并对教会忠诚，他们早上就去到了那里，一整天都站在烈日下，直到那天晚上都待在那儿。那你要这样，你才能够得到一些的东西。那在那里，你才会找到一些的东西。不是因为 Espinosa 弟兄在这里，这是我第一个晚上在这里讲故事。那天我去到一个教会里，一个在另一座城市的教会，是亚利桑那州的图森。在那里大约有6个墨西哥的朋友，都是从各处来的。那他们在那里坐了一整天，那天都坐在那个炎热的房子里，那等着我晚上去到那儿。那一整天都坐在那里等着，当我上到讲台上，那我那天一整天都在祷告。那天早上我刚讲完道，然后又回来了。那天晚上我一上讲台，那些可怜的人，有人必须要让他们把卡片打乱顺序，然后我发给想要祷告的人。那当我叫祷告队列时，错过了所有那些，那差不多是每一个人。那有个人我记得在那里，有一个墨西哥的妇人，她一点英语都不会说，但当她去到讲台上时，圣灵降下来开始对她说话，说出了她是从哪儿来的，告诉她说她有一个母亲或别的人在下面，那个就在边境下面那里的什么城市的提瓦纳，在那里她病得很重，并说在多少天之内她就会收到信，说她母亲好了又康复了。那当神一开始那么做，圣灵就在下面运行，去到下面的那些白人们中间，去到下面那里叫出了每一个的墨西哥人，他们甚至连一句英文都不会说，却医治了他们每一个人，就是那样。盼望，瞧，如果你到了一个地步，你只要在那里谦卑自己，都不用祈求，只要谦卑，然后神就会来做工的。 那他会，那就是神能真正运行的时候。那我记得这个小妇人正骑过来，当时摩尔弟兄要下去，试图给他一些的安慰。那我这样看着，就看到了一个异象，一个非常可爱的墨西哥的小婴孩，正坐在那里笑，甚至都没长牙，只是咧着嘴笑。我想那真是个可爱的，哎，等一下，我想那就是那个裹在毛毯里的小婴孩。那所以他们，那天正下大雨，那个小婴孩身上盖着一块毛毯，孩子是那天早上死掉的，而这是在晚上。我就下去按手在那个小婴孩身上为他祷告，他就开始踢腿并大声地哭了起来，孩子又活了。那据我所知，直到今天的孩子还活着。那我知道是 Espinosa 的弟兄和姐妹其中的一个去调查出来的，那是我第五次看到神在人死了很多个小时之后实实在在地又从死亡中活了过来，叫把生命又带给了他们，他是神。那我告诉你弟兄姐妹，原因是那我们那一次，那我要告诉你们一个小故事，那然后你们就能够明白我的意思了。那有一次一个人去旅行，他又去了海边，他读过大海，听说过大海，但他从未见过大海。在去的路上，他遇见了一个老水手或是一个海员，那你知道他刚从海上回来，他对这个人说，他说好伙计，那你要去哪里啊？他说我要去看看大海。他说那里有人让人兴奋不已的事情，我从未见过大海，我多么渴望能够见到，要看到澎湃的巨浪跳到空中，要听到海鸥鸣叫，闻着空气里的咸味，那像那样的话等等。他说这对他意味着什么？那个老水手说，我生在海边，生活了有60年，我没有看到有什么让人兴奋的东西。叫事情就是这样的，对美国的复兴来说，有太多的事情发生了，以至于对你来说都变得极为平常了，甚至你都没有认识到那真正是什么。那些人从未见过或听过，哦，他们的心刚被建立就预备好了，就成了。瞧，那对我们来说，那却成了平常。那弟兄姐妹，这就是为什么你们听到我竭尽全力的砍伐，说美国的复兴过去了，那在大约4年前就已经结束了，所以事情完结了，在美国再没有复兴了，我们只是在已经被收割并焚烧过的土地上面失去麦穗，你偶尔会拾到一捆，但很少了。那我们发现，不仅是在洛杉矶这里，不是长滩这里，我们在全国各地都发现，无论在哪儿都是一样。现在的聚会大的复兴都是在海外，在其他的国家，在外面。那我刚跟一个从这个教会出去的传教士谈话，他是个小伙子，今晚就坐在这儿。那刚跟他的妻子在后面见面，那一个可爱的弟兄，他刚刚从黄金海岸回来。我说你认为怎么样？他说对我来说，在这里是不会再有那样的聚会了，只要带你去了那里后，你就不会再有同样的心了。你看到我们美国人穿得这么好，你知道吃得这么好，什么都不需要，却不知道你是可怜悲惨的瞎眼的贫穷的赤身的，却不知道。你看到他们躺在街上那里快死的那些小婴孩，他们的小肚子因着饥饿而鼓了起来，妈妈快要死了，在街上爬行，只要谈到耶稣基督，他们就渴望并等候，只要说一件事，他们就会预备好。那当你要离开时，他们会跟着你去到机场，说再多告诉我们一些关于耶稣的事。叫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饱足。是的。那让我们向着我们伟大的王低头一会儿，那向他致敬，跟他说说话。天父啊，你是这永恒之道的作者，太初有道，道一直都存在，因为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今晚我们看到你仍然在启示着道，借着道把你自己打开，让我们围绕这些伟大的事情而交通。主啊，我感谢你，刚才我的思绪转向了墨西哥，我们的邻邦，在那里那些人们中间，我记得那个亲爱的夏阳老人走上了讲台。那天晚上他想要拿出他的念珠，当时我把脚跟他的脚并排，想看看他能不能穿我的鞋，我跟他比一下肩膀，想看能不能把我的外套给他。但是呢，你却为他做了一件更大的事情，你让他能看见了，他多么的感谢你。哦，神呢，第二天晚上我看到讲台上堆满了旧外套和破衣服等等，是那些贫穷的人用来裹体躲避寒风的。哦，主啊，我是何等的感谢你，因为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饱足。父啊，我祈求今晚这一小群人能够捕捉到一个从主耶稣而来的新的意象，他的再来近了， 我们看到我们现在正处在老底嘉教会时代的结束了。我为 Espinosa 弟兄和姐妹祷告，为了这么伟大的工作和他们对你的爱。我知道在我离开之后，他是聚会延续了下去，你也祝福了他，是瘸腿的行走，瞎眼的看见，还有残疾，你是怎样在一场大复兴中医治了那些人。主啊，我是何等的高兴你对那些可爱而无助的人蛮有怜悯。神的，你愿意再差我们回去吗？如果那是你的旨意，我们愿意再回去。那我们为今晚在这里的人祈求怜悯，愿圣灵来把我们带入到这道中。我们正在竭力传讲，要为星期天晚上举办的医治聚会打下根基。主啊，我们祈求瘸腿的能够行走，瞎眼的得以看见，伟大的圣灵能以奇妙的方式彰显自己。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明天的广播还有商人会的早餐会，无论我们在哪儿，愿我们把阳光带给那些有需要的人。主啊，愿你呼召那些饥渴的人，使他们得到满足。今晚当我们团契的时候，愿你围绕着你的道来祝福我们的心。奉耶稣的名，阿们。那今晚我们要继续学习啊《创世纪》这本书。那如果啊我发出一些的哨音啊，因为我今天的一个牙的角破了，所以当我要说话时就感觉有点滑稽。那啊我正在为将要到来的周日晚上的医治聚会来打下根基。那明天晚上啊，如果主愿意，我们会在索多玛结束啊，或者说是在啊摩利山上。那在那里亚伯拉罕把他的儿子献为祭物，我相信那将是一个美好的课程，会把我们带进周日的医治聚会中，因为那是真实的表达，就跟在这个时代完全的一样。那昨天晚上啊，很多次在讲道中我砍伐啊，我不是有意要伤害人，我只是想要锚定一个字儿。瞧，那因为是时候我为教会大发热心，这我啊，当我看到教会偏离到了世界上时，那都快把我撕成碎片了，我真是无法闭口不言。那我不是有意要与众不同，神知道这点，我不是有意要与众不同，我太爱你们了，所以不会只是为了要与众不同。但当我看到一些的事情并知道那是真理，我里面就有一些的东西让我无法保持沉默了，我必须要说出来。而且本来我也只是在照着感动讲道，我不是有意要伤害人，但我想要你们那样能够接受它。那这样你们就会明白，我们都认同我们是生活在老底嘉教会时代，我们都知道这一点。那记住，在老底嘉教会时代，这是所有教会时代中唯一的一个时代，耶稣被赶出了他自己教会的门外，他敲门试图要再回去，也正是我们在做的，完全是的，那正是五旬节教派所做的。因为那总是教会，那在每个时代都有一个五旬节的教会。如果你们明天能听广播，那我会讲到这个，那样你们就会发现那是不是正确的，总是那样的。当我们听到教会，那在圣经中所说到的教会总是指五旬节的教会，那从未失败过，一直以来在各个教会时代总是有一小群五旬节的人。如果你是查考历史，那保罗伯伊德弟兄，那据我所知的就在这里某个地方，他是我的一个朋友。那保罗弟兄，谢谢你送给我的那本好书，我看过尼西亚大会，那前尼西亚大会，还有尼西亚大会，那其他很多传道人肯定要比我引用的更好，那在这一点上他们比我更精通。但就是在尼西亚大会上，他们把五旬节余下的人给赶了出去，并加入了他们自己的思想的教会中，尼格拉一党的教训开始时在他们中间只是一个小小的说法。那是那尼哥一词的意思是征服，拉斯的意思是征服平信徒。那换句话说，他们把所有的灵都从会众平信徒中赶了出去，然后从中弄出了一个圣洁的人。那人都不圣洁，只有圣神父、圣主教等等，叫尼格拉征服平信徒，弄出一个人来，那样他们就都可以进去建造教会、付钱以及像那样的事儿。只有一个人可以成为中保，那赦免罪恶，但那不是神的治疗方法。神不是把我们当作一个教会来对待的，他是把我们当作单个的人来对待的。所以圣灵在平信徒中就跟他在这讲台上或别的地方是一样的。我们发现在那里，那当时他们把圣灵赶出了教会，他们把教会跟国家联合在了一起。那康斯坦丁 一个做了那些事的人，他根本不是一个信徒，他完全就像亚哈一样是个政客。他把异教罗马和基督徒的罗马混合在一起，把基督教里的迷信和异教的仪式混在一块，弄出了一个普世的宗教来强化他自己的王国。他不是个信徒，他所行的事儿证明了他不是。当然我不是他的审判官，但我只是在引用历史的解读。那后来教会经历了黑暗时期，然后他们跟随着马丁路德一起出来了，那然后跟随着约翰卫斯理，然后又到了五旬节，总是有一个五旬节的教会。那你注意观察所有的那些时代，那时你可以看到圣徒保罗的以弗所教会，然后你会看到接下来的教会时代是埃尔纽，下一个教会是圣徒马丁，再接下来的是哥伦巴，然后是路德、卫斯理，一直下了最后的时代。我们正在盼望一个在这个时代的伟大使者，那将会成为以利亚的第二次再来，那是很伟大的。那如果你们注意到耶稣说，如果你们注意，我们有太多像那样的事了，那你必须要注意你在谈论什么，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以利亚，现在我们随处都有以利亚等等，但那是错的，那是完全错误的。那你会注意到在马拉基书中，他是最后的先知，在第四章的最后部分，他说在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要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那注意，他要使儿女的心、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们。那你是否注意到，那门徒问他说，这些事什么时候才会成就呢？他们说，为什么说以利亚必须先来？耶稣说他已经来了。他说他们竟任意待他，他们明白他说的是施洗约翰，他是以利亚，没错。但你注意，那是一个复合的到来，那不可能是那位将要来到的真正以利亚，因为当这位以利亚来到时，是要焚烧这地，义人要践踏恶人的灰尘，瞧，那必定是，所以那不是以利亚，他是马拉基书第三章中的使者。看来我要差遣使者行在我的面前，那是以利亚。那注意这里，第一个以利亚来到，他要把儿女们的心转向父亲们，那是把父亲们的心转向儿女们。那瞧，就是那些先祖父亲们、老正统们、律法主义者、律法，他把他们转回到，把这些父亲们的信心转向儿女，把他们的心转向儿女，就是约翰正在传讲的新的信息。瞧，就是弥赛亚来的日子近了，他把他们的心转向了这个。但注意下一个，当约翰再次显现时，他要把儿女们的心再转回到五旬节父亲们的信心上去，就是回到最初的信心上去。那当这个事工来时，你会知道的，那将会是一个复兴，要把不冷不热的老李家教会再次转回到起初的原本的信心上去。薛利先生，他会被恩高去来那么做的。当这位利亚来到时，他会是一位先知，他会毫不留情的砍伐。那让我们来看看以利亚的性情，看看以利亚，看看他是怎么样的。当他出现在约翰的时代时是怎么做的？他恨恶宗派，说你们这些法利赛人，不要自己的心里说我们有亚伯拉罕做我们的父，因为神能从这些石头中兴起亚伯拉罕的子孙来。以利亚也是那样，他们两个人都恨恶女人，那是不道德的女人，他们所做的那些的错事。看看以利亚与约洗别，看看施洗约翰和希洛底，瞧，他们两个都是旷野的人，喜爱旷野和外面，从丛林中走出来，释放了一个信息，有一天他会出场的。这里呢，也许不仅仅是一个人，但这将会是一个在教会里的信息，圣灵在教会里要把那个信心再扭转回到最初的信心上去。是的，因为他要把儿女的心再转回到父亲的心上。第一次他把父亲们的心转向儿女们，而这一次是要把儿女们的心转向父亲们。瞧，把父亲们所拥有的信心转给儿女，就是那些刚进来的人。这次他要把同样的信心，因为他们偏离了原本的信心，他要把先祖们的信心，是儿女们的信心，转向父亲。五旬节的父亲们，又一本使徒行传二章。这里又一本，早上我要讲讲这个，若主愿意，在基督徒商人会的早餐会上，那我要讲起初并不是这样，那主那会用广播的。那随后我想要讲这个主题，听见相信并照着神的道行动。 那明天晚上我们要再回来结束这个创世纪的学习。星期天晚上若主愿意，我们想要举办一场医治的聚会，要在星期天晚上再为病人祷告。那今天圣灵谴责并撕碎教会的原因，那你记得老底嘉教会时代，他说我所爱的我必管教，凡我所爱的人我必管教。感谢神的管教，一位真正的父亲会纠正我们，把我们带出来的。那我遇见了一个呢，今早我恰巧遇见了一位的女士，她对我那天晚上所说的关于女人穿短裙的事情非常生气。那基督徒那样做是不好的，那绝对不符合圣经。她说年轻人，你会毁掉你的事工的。我说不，如果我不讲那才会毁掉的。小的说，我说你也有罪吗？他说不先生，我不穿短裙。我说那你争什么呢？他说我穿休闲的裤子。我说那更糟。他说哦不，那是那种正派的裤子。如果他说你穿上那种那在田里干活的女人怎么办呢？那我相信他就是那样穿的。他说是的，起码那我在外面跟我丈夫一起帮忙围拢一些牛，你认为我应当穿裙子吗？我说你从一开始就不应该去了外面，那就是问题所在。女人试图取代男人的工作，我们有很多男人都没工作了。是的，是那样的。他说你在菜园里除草的时候那又怎么样呢？穿着裙子在菜园子里边吗？你不认为穿着休闲裤会更好一些吗？我说不，女士，我的妻子就没有那样的困扰，我的妈妈也没有，我相信你也不应该有。如果你能好好留心自己的话，我说哦不。他说穿休闲裤子也错了吗？我说圣经说女人穿男人的衣服，这在耶和华的眼中是可憎的。是的，弟兄，经文都在这里，我们只要顺服他。是的，我所爱的我就责备，这就是这个时代，对吗？那接着圣经在希伯来书十二章八节也说，如果他们不能够忍受管教，就是私子，不是神的儿子了。那有男人勃然大怒，那女人说哦，我再也不要听那个了，我们好了继续吧，私生子绝对是的。但一个真正神的孩子会接受他的纠正，说是的天父，这是你的道，我现在必须要被纠正过来，我必须要做正确的事。你知道那是真理不是吗？一个私子就是一个总是退后的人，是汤中的苍蝇，总是有点让人恶心。但是真正神的儿女喜欢被管教并改正。那我知道我的老父亲每一次抽我，那没有一次不让我为抽在我身上的鞭子而感激的，是我成为了，如果不是那样的话，也许我就成了一个悖逆的人。那就是今天的问题所在，弄出了太多的小里机等等，也任凭他们跑到外面乱扔东西，跺着脚。小玛利亚说我就不这么做，他应该有我妈妈那样的母亲。是的，是的，先生，现在我们有太多人只是任凭孩子，难怪我们有少年犯罪。你知道是什么导致的吗？父母犯罪就是那个导致的。是的，先生，你没有管好你的孩子，而是任凭他们去了外面那些地方胡作非为，难怪我们处在了我们现在所处的这样的一个时代。那讲这些的事情是不受欢迎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事工不能够增长或像其他人一样那么大的原因。如果真的是走到那步，那愿神把它拆毁，那样他就能让我继续向前传讲真理。我不属于任何的组织，所以我可以想怎么抨击就怎么抨击，瞧不属于任何的团体，那样我就能说我想说的话了。我只属于基督，那样我就能够持守在那里，我不必须要拥有钱财，那就是那样，我继续保持下去。那样无论神差我去了哪里，我能够去并照着他告诉我的方式拆毁到底，然后走开，瞧，然后再这么做，那我就想要这样。我不想要有大的负担，大到你必须要祈求钱财，恳求这个收取那个，忙于这个那个大的，我必须要专注在基督的身上，别人愿怎么做就怎么做去吧。但对我们来说，让把自己交付给神的道，并传讲持守住真理和圣灵的启示以及要发生的事。那我们发现，那现在让我们来讲一点关于亚伯拉罕的背景。昨天晚上我们发现亚伯拉罕只是一个普通人，对吗？ 那今天当神祝福了一个人之后，人们就认为那一定是非常奇特非常的古怪。不是的，他只是一个普通人，人们把他变成了一个圣人，某个伟人，那一路下来都是圣人的世代，那必须成为，不是那样的。圣经说以利亚是个跟我们有一样性情的人，他只是一个人，亚伯拉罕只是一个出来的普通人，他是个从巴比伦出来的老人，一路去到了加勒底人之地，到了乌尔， 他只是个普通人，他和他的妻子也许是个贫穷的农夫，那尽力要养家糊口。我们发现有一天神对他说话了，并告诉他说他要从他的妻子得一个孩子。当时他75岁，他妻子65岁了。那这真是不可思议，假如神会对一个75岁的老人说那样的话。但你瞧，神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他总是以某种非常特别的方式行事。当你顺服他的道时，他就会使你做特别的事。凡在基督里敬虔度日的人都要受逼迫，但你必须直接来到神的道上。那不可随思意解说，只要圣经怎么写就怎么读，怎么写你就怎么相信，那就是你应当相信的方式。只要你不怀疑这道，就会结出所应许的果子来。只要你对神所写的话语有一个正确的态度，神这样说了，这应许是我的，我相信。你看看会发生什么事情，一定会的，事情一定会成就的。那昨晚我们发现神告诉他说要把自己分别出来，跟他的家人分开，离开他的亲人。但亚伯拉罕就像一个普通人一样，那神从未因此把他赶回到他的故土去。但亚伯拉罕直到跟他所有的亲人完全分开，才得了神的祝福。他带着他的父亲一起，他也带着别的人，带着他的侄子。那这个老伙计总是挡在路上，直到最后神把他从路上挪开了。那后来罗德他的侄子退后了，去到了索多玛。那然后当他跟罗德分开时，神就开始跟他讲一些关于祝福的东西。神说要怎么样的祝福的，我喜欢那个。那我们在创世纪13:16中发现，神告诉亚伯拉罕，当神跟他讲到关于那约的事时，神说我要使你昌盛，你的后裔会像海边的沙一样多多，就像地上的尘埃一样，你的后裔会像那么多，你会成为多国的父。那我们又在创世纪15:5发现，那当时神确认了那约，或者说又跟他提到了那个约，你出去往天上看，你能数算众星吗？天上有很多的星星，不计其数。瞧，从尘土到众星，从地土坟墓到荣耀。你记住，亚伯拉罕真正应许的后裔就是借着以撒而来的基督，他是谷中的百合花，明亮的晨星，万人之中他在我的魂里最美好。我们看到神在他伟大的太阳系里宣告，你相信神活在他的太阳系中吗？你相信他造了众星吗？他说是他做的。在太阳系中一切都被安置得何等的完美，从那瞧，从尘土这属地的地方，到荣耀中的众星，耶稣这明亮的晨星，一切的起头，他就是那位真正的后裔，借着他带出了这些其他的众星。我们发现我们在基督里是死的，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跟父亚伯拉罕一起承受产业的。因此如果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发现我们就必须拥有亚伯拉罕的信心，否则我们就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了。亚伯拉罕的后裔是什么？就是借着基督耶稣而来的圣灵。阿们。当我们领受了圣灵时，我们就不再是外邦人，而是犹太人了。肉身出生的犹太人并不是真犹太人。保罗说真犹太人不是在外表，而是在内心。那样的人拥有父亚伯拉罕的信心。如果我们是父亚伯拉罕的后裔，那我们就会接受神所做出的一切的应许，无论它看起来是多么的可笑，是怎么样的不可能发生。但如果神那么说了，我们无论怎么样都相信。那亚伯拉罕按理说他要得到这个孩子了。那昨天我们讲过了，当过了第一个28时，下来许说亚伯拉罕说啊，亲爱的，你觉得怎么样？他说没有区别，赞美神我们肯定会得到的。他从未变得软弱，他一直都变得更加的刚强。接着我们肯定会得到那个婴孩的。你怎么知道你会呢？瞧，你老了，年纪大了，那你75岁了，那从他18岁起你就跟他生活在一起了等等。他的半个妹妹， 那你知道那是不可能的，当时你还年轻，你还年轻的时候，也许在了十八岁，你二十八岁时还可能，他们的年纪相差十年，哦，那时你们如果想要有一个孩子，那可能还会有，但过去了这么多年，现在他已经绝经很多年了，你们怎么可能有孩子了？那是不可能的。那医生看着他说，这个可怜的老头他头脑不正常了，那你知道他不对劲了。他们对每一个亚伯拉罕的真正后裔都是这么说的，他们说，哦，不要就随他们便吧，他不会有什么伤害的，他很无助。但你知道他们也认为他毫无希望，但他信靠神，一个握着应许的人，就像摩西只是一个手中拿杖的人，他怎么能够下去接管埃及呢？他说，我要下去接管埃及。你怎么知道你能够去接管呢？神那么说了，问题就解决了。是的，那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对神有信心，因为他是一个亚伯拉罕的后裔。那昨晚我们发现，直到神祝福了亚伯兰，并与他立约，然后神才把他的名字从亚伯兰改成了亚伯拉罕。那罕是神名字的一部分。那你们注意到这点了吗？那你有没有深深的想一想这点？亚伯拉罕、以罗辛，瞧，他取了神名字的一部分，因为神是万有的父。神给自己起名叫以罗辛，神把他名字的一部分跟亚伯拉罕连在了一起，瞧，使他成为了神的伙伴，借着他的后裔，神要带来一个后裔，祝福地上的列国，他要成为多国的父。亚伯拉罕要复制以罗辛的信心，辛和罕，那神给他注入了自己部分的名字，因为他要成为多国的父。哦，这太丰富了，真希望我们能有足够的时间，那就着这点一节一节的读，那把它串起来讲。那我告诉你，想到圣经如此的完美，这简直要让我跳到第七层天上去了，没有一节经文是自相矛盾的，一节一节都完美的连接在了一起，这圣经中没有任何的矛盾。有这样说的人，你把它带过来，圣经没有一处自相矛盾的地方，都可以借着神的道来讲明白。是的，那圣经像谜语一样，因为神那样做是要向聪明通达人的眼睛隐藏起来，向愿意学习的婴孩就显明出来。是的，那我有一个妻子，那我非常的爱她，那对我来说她是这世上最甜美的女人。那我们不是，我们相信神就是爱，那如果神就是爱，而他是如此爱我们，赐下他的独生爱子，使我们可以得救。那我去到海外时，我不用叫伯拉罕太太过来说，啊，我亲爱的伯拉罕太太，我要去海外旅行了。当我不在时，你不能再有其他的丈夫。当我不在时，你不能和任何人眉来眼去。那如果他抓着我的领带说，等一下，伯拉罕先生，当你在外边时，也不能有其他的妻子或者是情人。那那还能是一个家吗？不，那不是。如果是那样的话，我就会一直提心吊胆，那他也是那样，但问题是我是不是爱他。我说，亲爱的主，护照我要去海外了。那我感谢主，他必须要待在家里，知道照看孩子们。那所以我们会怎么做？会跪在地板上祷告，让我们的小孩子们围在身边一起祷告。他祷告说，神的，求你看顾比尔，那我帮不上什么忙，但我会尽我所能的照看孩子们，然后我就会亲吻他说再见。那再见，亲爱的，只要我还像那样的爱他，你就不用担心。只要他也像那样爱我，也根本就不用担心。我不是被迫要那样做，我那么做是因着爱。对神来说也是那样，我们停止做那些的事，不是因为说，哦，我不应当去电影院，我不应当去跳舞，我不该去抽烟，我，哦，不该去喝酒，因为我是个基督徒，我不能够那么做。尽管我想要那么去做，那你还是去做吧。只要但当你爱神，你那么做，你就不会做那些的事情，因为你爱神。瞧，那如果在海外，如果我回来，我带着某个女人出去，那开车带她出去，然后回过头来把她带回家说晚安等等，那我知道我必须要告诉美达这事儿，那我相信她会原谅我这么做。我会说，美达，我做了那事儿，我会去承认并说我做了，我很抱歉我做了那事儿。那我知道她会说，比尔，我原谅你这么做，但她会在我的一生里边都缠绕着我的那个可怜的小东西。我知道我是多么的爱她，无论我经历什么，我都不会带给她一点的伤害，我太爱她了。那就是我对他的爱。是的，先生，我去到外面，远离家庭，远离儿女，我的心在滴血，想要跟他们在一起。那天当我要离开家时，小约瑟叫住我，你知道有时候水土不服会让我们生病。他走出来，他非常想要跟我一起去，他整个早上都在哭， 他走到外面的走廊上，他看着外面挺直他的小身子，眨动着大眼睛看着外面说，爸爸。我说，什么事儿，儿子？他说，愿神祝福你，绝不让你生病。他只是个四岁大的小家伙，呵呵，小家伙能看到异象等等。那有一天当我快离世时，我想拿起我的圣经把它交在约瑟手中，说，宝贝儿，持守住它，不要在道上妥协，要持守住，我想要你持守住这道。对，就是那样，那就是爱。尽管我知道如果我做了什么错事，我相信是会原谅我这么做，但是我不愿意伤害他，我不要做任何的事情来伤害他，我何等的爱他。那那就是我们应当为神而活，爱他的方式，爱以至于爱到你们可以彼此相爱。耶稣说，你们若彼此相爱，众人就可以知道你们是我的门徒了，不是因为你是卫理公会、进信会、路德派或五旬节派，而是因为你们彼此相爱。那就是我竭力想要做的，就是要拆毁那些中间的墙，挪到一边，那样我就可以说我们彼此相爱了。瞧，但瞧，只要我们还在做我们所做的那些事，我们可以在圣经中发现那些的影子，就是他们在启示所做的那些事。你看了有什么事发生在他们身上了吗？所以这些事的发生都是例子，希伯来书说的。那我们发现现在也是一样，我们偏离的变得冰冷，漠不关心，在这座山上待了40年，没有去到应许之地。所以尘土，从尘土到众星，从这地上的尘土，我们就是从它被造出来的，到在荣耀中闪烁的众星，那认识神的被刚强行事，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但以理书12章，这是怎么会的？只要想一想，自从神把晨星挂在太阳系中，它就从未失去过它的美丽，它从未失去过它的美丽。时间过去了数十亿年之后，我们仍然会在荣耀中发光。杰里先生，那只是个样板，只是个榜样。我想要在这里说一件事，我怕我可以吗，弟兄？那你必须要注意，尤其是当你跟人们在一起时，他们会误解。那我相信这三个是三而一的，是在一个里面，正如我们知道的那样。那我相信神有三本圣经，那你是否注意到，那他的第一本的圣经是在天上的，是黄道12宫。那我知道在这一点上你可以走到极端里边去，但在任何事上你都有可能走到极端里去。但真的，如果你注意到黄道12宫，它是从哪里开始的？黄道12宫的起头是处女座，黄道12宫的最后是狮子座。狮子，这是基督的第一次到来和基督的第二次到来，一次是借着童贞女，第二次是作为犹大支派的狮子。那你们注意双鱼座，瞧，那是我们所处的癌症的时代，在天上的一切都在宣告神，肯定是的。神的子民举目望天，就会认识到神不是在这地上，而是在天上。他写了这第一本的圣经，那神写的第二本的圣经是以诺在金字塔的时候，就在埃及那里。那我曾去过那里，也许在这里的很多男儿女人都去过那儿。你注意到那些的金字塔，我们无法复制的，他们太伟大了，太庞大了。我们正处在这地上的地理中心，那无论太阳在哪里，都无法在他们周围留下阴影。他们有数千吨的巨石垒在上面，他们曾为那个争执过。我们经常在学校里边辩论，那他们是怎么建造起来的？那我这边的人说，啊，他们把石头滚上去的。我说他们滚不上去。那我知道，你把一个卸完货的火车车厢放在铁轨上，你找再多的人围在了周围去推，也推不动它。即使是空的，你也推不动。我看见人们尝试过很多次，你只能站一排人，另一排人呢就必须要推着前一排人的后背。你怎么能够把一块半个街区那么大、重达1000吨的石头推到半空中呢？那时他们所拥有的是原子能，就像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一样。他们建造了金字塔，他们也是用这个把地球震离了它的轨道，让地球远离了太阳，偏到了一边，这就带来了雨水，用水毁灭了这世界。那这次他们要再把同一个地球往回推向太阳，并且被焚烧，真是太完美了。但注意，在建造金字塔时，那注意这点，你口袋里有1美元的纸币吗？那我相信我有一张。那你是否注意到，那在你纸币的后面，你们为什么画着金字塔并说伟大的印呢？你曾在你的美元上面注意到这一点吗？那是伟大的印。那注意，在金字塔上也是，它是怎样从底部开始，像这样一直向上，越来越小。你注意过吗？上面甚至没有压顶石，金字塔上也没有放压顶石。为什么？压顶石被弃绝了，耶稣基督他就是那压顶石，完全正确。那注意，在路德时代我们靠什么而活？因信称义。 是在最底部路德安放的基石。卫斯理，我们相信是因信称义变成了少数人。五旬节运动同样是圣灵的喜，向上进入了更少数，但注意，教会走向了最后，去到了最后，教会必须像耶稣基督的施工那样完美，以至于当那块石头来到时，可以毫无缝隙地对接在沟槽上。哦，哈利路亚！要是你能够明白并知道我在说什么，耶稣基督在这地上所行的同样的施工，当这施工回来时，在五旬节的这同一个施工，不会是在组织中放宽的限制，而是会在基督里边打磨自己，直到那块亚顶石和教会完全合在一起。他们如此紧密的结合在一起，他们连接的地方甚至连刀片都无法插到缝隙进去。教会必须要成为这样，跟基督完全相像。看到我们要怎么做了吗？砍掉、割除、切削、塑造，并磨成耶稣基督的形象，以至于教会和亚顶石能完全的结合在一起。看看我的手在墙上的影子，当远离我时就会很模糊，当手挪动开始变得更加的接近，那就不是粗大的手指了，而是变得越来越小，颜色变得越来越深，直到手的影子正片和负片成为立体。耶稣的再来也是这样，教会必须要打磨自己，以至于没有一点的斑点和瑕疵。阿们。那就是第二本圣经，第三本就是写在这纸上的圣经。因为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是个伟大的教育的时代，然而圣经中没有一处是矛盾的。所以你瞧，伟大的太阳系说到了基督，如果你注意看的话，你看到的一切都在诉说着基督。看看今天教会的情况，软弱退后回到了世界上，他讲到了基督，完全是耶稣所说的。他站在门外叩门，他被赶了出去，被组织到了外面把他赶了出去，他们的教条等等把他赶出了门外，但他仍然站在门口叩门，说凡我所爱的我就责备管教。是的，他要切割他们，把他们带到一个地步，当伟大的亚顶师来到时，在教会中的事工和那亚顶师好像磁铁一样被吸在了一起，他们会被一起封印在里边。哦，神呢、啊、帮助我们能拥有这个事工会来到了，不要担心，会来的，神说的会来的。所以让我们预备好自己去迎接那块亚顶石，让我们相爱，并在基督里反映出我们的生命，真诚与神的道站在一起，以至于当他来时，我们能完美的合在一起，就像手上的手套一样，就像那样跟他合在一起。哦，那才是神在等待的教会。是的，先生。那我们认识到，从尘土开始，第十三章到第十五章，那我们发现，那昨天晚上当我们结束时，亚伯拉罕做了一件美事，他背道的弟兄罗德下到了索多玛，在那里成了一个大人物，却不在主的旨意中。难道我们还要寻求舒适的花床吗？我们还寻求容易走的路吗？不，过去的一位作者写了一首诗，说当其他人征战才能赢得奖赏，浴血奋战时，我岂能躺在舒适的花床上被带回到天家呢？不，如果我要掌权，我就必须战斗。主啊，求你加增我的勇气。就是这样，我们不求舒适的东西。那你知道今天的教会只想沉睡，用某种神学的思想把这个人给扇走，是的，我们相信这个，你没关系的加入教会，那你这么做就够了。那带着你的证件，同为的工会到我们进信会来吧。如果一神论不要你，那我们三位一体论要。就是这样啊，愿神祝福你的心。哦，弟兄，那不是基督徒，那是杂交，杂交的宗教。不久前我传讲过这个，任何杂交的东西都是被污染的。从这本圣经杂交而来的信仰所形成的组织或宗派或教会信条都是杂交的。那叫杂交会产生出更美的艺术，更美的结果。那你用麦子，那我们有玉米，杂交的玉米那是我们所拥有的最好的玉米，但毫无益处。你把杂交的玉米再种回到地里边去，都无法再继续的繁殖。人们拥有的最好的劳动力就是骡子，他的母亲是一头母马，他的父亲是一头小母驴，是公驴。那骡子无法生出另一头骡子来，他无法再把自己繁殖回去。今晚我们所拥有的就是一帮骡子式的杂交的宗教，绝对是的。 从卫理公会繁殖出了进信会、五旬节派、长老会的信条和宗派等等，最后我们什么也没有得到。如果有什么东西是我所恨恶看见的，就是一头骡子了，它根本没有情感，它立在后面竖着又大又长的耳朵，你知道你跟它说话说来吧伙计，过来吧伙计，它走过来，哦哦，神奇的日子过去了，我们的神学院就是这么学的，哦，根本没有圣灵的血这回事，哦，根本没有任何的情感。他不知道自己的爸爸是谁，不知道自己的妈妈是谁，他无法继续再往前走。但我喜欢的是一匹杂交的好马，是一匹注册过的好马，有血统证明的好马。哦，弟兄，纯种的，那才是我喜欢的信仰的方式。我喜欢真正纯种的五旬节的宗教。他们能告诉你说他们是从哪儿来的，他们知道他们的父母是谁。你不会看到他们剪头发，衣服紧得像根包着皮的灌肠，整个人好像被都塞进去了一样。那你们抽烟跟三四个女人结婚，跑出去喝酒胡闹，还称自己是基督徒，他们不会这样做的。那是杂交的五旬节所形成的宗派，但真正的五旬节教会是站在前沿为神而站立。是的，杂交在这里有太多的杂交了，美国有太多杂交的东西，以至于人们都开始杂交了。你知道，你必须要回到原本的东西上。那我要让你们看看，科学宣称我们人是由动物的生命变来的，但杂交只能够让他们退化。如果任何有气息的东西，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说，那我相信那里说，一切让各样的种子各从其类，各样的种子各从其类，你把那种子杂交，它就再也无法把自己繁殖回去了。不，先生，就完了，那就表明了我们根本不是从猴子等等进化而来的，变得越来越进步。不，先生，我们不是的，我们是完全照着神的样式被造的，我们是神的儿女。是的，那人和他的妻子之一，那人当他被最初造出来时，在他的灵里就有男性也有女性，两个都是他，男性和女性都单单的在他里面。但当神把自己分开，那他从不去，女人不是在原本的受造物之中，她是男人的副产品。神从男人的身体中取出了那个身体，并从他的灵里取了女性的部分，然后放进了他里面，他就成了女性，而他成了男性。当你看到今天的美国女人想举止像一个男人，那他一定是在什么地方堕落了。当你看到一个男人娘娘腔害怕说、啊、我就是不想告诉你你们都会去哪里，你还是个传道人、啊、我不想要，哦哦，神想要男人。是的，如果你是个女人，他就想你做个女人，如果你是个男人就要做个男人。不是，那听着，那是杂交，全乱套了伙计，这西海岸到处都是这种的东西。你知道为什么吗？文明从东方向西方传播，所有的那些都伴随着。印第安人说，在白人带着他的女人威士忌罪恶进来之前，他们过着很好的生活，但白人来了，杀人犯杀手杀光了他们的野牛等等，然后罪污染了，在西海岸这里堆积的比天还要高了。绝对没错，你再往前走，你就回到了东方。这里是传道人的坟场，看看保罗雷德和其他人都死在了这里，艾米麦克弗森以及所有的人。我这里有一个的弟兄，他是个很好的传道人，但他来到这里之后就倒下了，他在那里陷入了狂热，什么血啊油啊还有各种根本都不在圣经里边的东西。求神怜悯，说了现在的索多玛去年变态和性丑闻增长了30%。我收到一些住在海岸这里的母亲们的写的信，说他们的儿子带着男孩子住在家里，这些可怜的妈妈为自己的孩子哭泣，用的真是一种羞耻，必须有人去呐喊悔改，要么就灭亡，需要回到神面前。可怜，求神怜悯。那我不是在为世界其他的地方开脱，整个世界都是这样，但你们确实在这里打滚，到处都是这种的东西。正我所说的，我们过去必须要去到巴黎，但好莱坞引领着今日的潮流，我们的女人变得如此的糟糕，以至于他们必须要把时髦送到巴黎，让他们大开眼界。我的天哪，就是这样，那也被带进了我们的五旬节教会里边。求神怜悯，这简直是一件羞耻的事情，悔改要不就灭亡。是的，从那种东西里边脱离出来，跟世界攀比。有一次一个王就想要这样，当时在以色列人中间，他们想要一个王，因为他们其他人，那位老先知走到他们面前说，我奉主的名告诉你们的事情，有什么是没有成就的吗？我曾向你们收取过钱财吗？如果你们想要一个王，想要像其他的国家一样，你们就是在拒绝神做你们的王。当你用教条代替了圣经，那你们就是接受了教会做你们的拯救，基督才是你们的拯救，圣灵引领并指引着教会， 神从未赐下主教等等来引领教会或宗派，他赐下圣灵来管理教会，那才是神的思想，他是神的肯定知道的。那我们在那里发现他追上了他被盗的弟兄，并把罗德带了回来。之后在第十四章里发生了什么事？他一把罗德带回来，罗德本该知道不能再回到那个泥坑里去了，但他又回去了。正如猪在泥里打滚，狗去吃的所吐的，这圣经说的完全是那样的。如果那会使你恶心，第一次把东西吐出来，那也会再次使他恶心的。瞧，正如猪回去打滚，狗去吃的所吐的，又回去了，绝对是这样的。四十年前五旬节被带了出来，形成了一个圣洁的教会，一个神的力量的泉源。你看到你的信条起初对你所做的，然后你就跑回去陷了进去，让圣灵来掌管，让他来管理教会，让他进来。那不久前在一次基督徒商业会的早餐会上，那或是晚餐会上，那我为此被臭骂了一顿。那有一天晚上在罗伯斯弟兄讲到之后，那我在第二个晚上讲，当我讲到时，我讲了这个，我讲到了那些的事情，大利拉和参村。那有一个弟兄站了起来说，哦，伯纳弟兄，我们的牧师说他们知道这个，但他们不能对此说什么，如果他们那么做的话，教会就会把他们的赶出去的。我说那就赶出去，我宁愿像五个被圣灵充满的基督徒讲道，也好过像一个满了被盗之人的国家来传讲，要说出真理。那就好像是到了春天，母鸟们出去到外面下了蛋，做了一个窝，并在上面抱窝，那他会，这是他生小鸟的方法。那如果那只老母鸟尽管他下了满满一窝的蛋，但如果他没有跟配偶交配过，蛋就孵不出来，因为他们没有受过孕，血脉是来自男性的，我们都知道这一点。血红素血是从男人来的，一定是那样的，因为女人产生了卵子，她是个孵化器，但那个婴孩的血没有任何的关系，那就是为什么一直都要取爸爸的名字的原因。神是这么定规的。那耶稣是，有人说但耶稣是个犹太人，他不是，我们是靠着犹太人的血得救的，我们不是，他既不是犹太人也不是外邦人，他是神，神是他的父，神创造了那个血气泡，那个男人一点关系都没有。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希腊人，我们是靠着以马内利的血得救的，留自以马内利的肋旁，罪人只有投身此权，力去全身罪尽，那没有一点杂交，那是真正真实无玷污的血，是神自己的创造，里面没有任何性的成分。那只母鸟它可以蹲在那个鸟窝里，它能够下蛋，就像我们能够教会一样，就像我所说的一个杂交的宗教。我们有一个比过去更漂亮的教会，哦，真是漂亮，我很欣赏那个。但弟兄，当你看到在我们宗派中的女人和男人堕落到了那种冷冰冰形式化的行为，女人涂脂抹粉，那过去五旬节派的女人往脸上涂指甲油是错的，那他们往脸上涂的那种东西叫什么来着？啊，甭管是什么了，那过去是啊，就是口红。过去他们那么做都是错误的，但我注意到他们现在都这么做了，怎么回事？是的，听着，在圣经中只有一个女人曾化过妆，那就是耶洗别。因着她那么做，神就把她喂了狗。那当你看到一个妇人脸上涂满了东西，就可以说：“你好，狗粮小姐。”这绝对是圣经说的，神把她喂了狗，神使她成为了狗粮，绝对是的。我们所需要的是一次五旬节的搅动复兴，从讲台一直洁净到教会的地板大扫除。我们需要基督，弟兄姐妹们，我们需要。那是母鸟坐在那些的蛋上，最后虚弱的都飞不出鸟巢了。是的，他可以虔诚的翻动那些蛋，说他们是我的，遮盖住他们，盖着他们。你说我可以去吃，但我必须要加入这个妇女协会，我必须要有这个那个。瞧，最后的虚弱的都不能够飞了，但那些蛋永远无法孵化出来，他们是死的，他们都会躺在那里烂掉。那是很多我们五旬节派的孙儿女们的问题所在。神没有孙儿女，我告诉过你们，神没有孙儿女，他只有儿女，儿子和女儿。但我们五旬节派的人把我们的孩子们带进去，把他们放在教会的化名册上，他们长大之后只是因为我们是五旬节派的，所以他们也成了五旬节派的，那是孙儿女。神没有孙儿女，只有儿子和女儿。那只母鸟随着怎么翻动那只蛋都无法孵化出来的，蛋只会躺在那里烂掉， 那也是最开始在我们现今教会中的问题所在。他们都分裂成了组织和不同的宗派，我们因着介绍信，借着握手就接他们进来，只是因为他们在教会中奉献了很多的钱财，并帮助建造高大华美的建筑等等，但他们对神的认识还不如霍屯都人对埃及夜晚的认识多。他们不相信神的医治，他们弃绝了圣灵，他们与你争吵，因为你对人们叫喊，试图要改正他们。他们死得烂掉的蛋，最该做的事就是清理整个的窝，重新开始，让某个人跟基督联系上，他们就会活出来了。完全正确，把教会那个窝清理干净，消毒并好好的熏蒸，重新开始。是的，哥们跪在祭坛那里知道他们真正的经历了。昨天晚上我做了祭坛呼召，只有三四个人跑到祭坛上来，我几乎是要求这个教会的人上来跟他们一起祷告。然而你们不要对进信会的人大呼小叫，我可以去到肯塔基州做一个祭坛呼召，一些正在那里咬着帽子边的小伙子就会悔改，开始奔向祭坛，马上从某处就会上来15个老妈妈围着他。那他不会只是要下到祭坛上来说我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他们会拍打着彼此的后背，直到他们经历了。当他们出来时，他们就拥有了一些的东西。我们所需要的就是回去并学习进信会的人所得到的。我们需要另一个约翰一样的传道人，他把他的斧子放在树根上砍伐，他把树枝砍下来并丢进了火炉里。哎们，是的，亚伯拉罕去把他的弟兄带回来之后，他带回了他的弟兄。然而罗德又转过身去，一头扎进了同样的事情中，吃同样的东西。在这之后，神说亚伯拉罕，他说主啊，你要为我做什么呢？我没有孩子，我没有任何的子女，唯一继承我产业的就是这个大马士革人以利以谢。神说他不能够继承你的产业，我应许你，你要从萨拉得一个孩子，那事情就必定会这样成就。神说出了他的道，那就永远不会改变，一定会永远保持那样。神那么做了，如果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也会那样去相信的。神怎么说的就怎么是的，不需要再加添。那你说主啊，我如何能够知道呢？哦，这个太美了，现在请不要错过这个。那你回家后去读一读，对礼物的确认，就是神将要赐给他的。要注意看神在第15章中做了什么。亚伯拉罕神呼召着出来说，去为我取一头三年的小母牛，为我取一只三年的母山羊，一只三年的绵羊，把它们拿来。亚伯拉罕把它们砍成筷子摆在那里。那神说，为我取一只斑鸠，还有一只的雏鸽。那当然没有，那你注意到他没有把鸽子或斑鸠劈开吗？他从未把它们分开过，他把牲畜砍了献为祭物，但他没有对鸟那么做，砍开它们。为什么？在神的医治上，神从未改变过他的约，因为那是神的医治。斑鸠或雏鸽，他们的头被揪掉了，把血滴在同伴身上，然后同伴被释放，他就会拍着翅膀到处飞溅，血液四溅，喊着圣哉圣哉圣哉归于主。那是大麻风的捷径，他们就是那样捷径的。那你瞧，那正是我们的配偶基督被杀害的预表，他的血溅到我们身上，我们在这地上奔走相告，呼唤圣哉圣哉圣哉。那个死掉的配偶基督，他替我们死了。那他没有把鸟劈成两半，但他把牲畜劈开了。那这是一幅美丽的图画。那我不想你们会众们现在错过这个。那我不想把那个撕了，那我要把这个撕开。好的，那在古老的国家，那回到东方，那我们有不同的方式来立约。我们美国人怎么做的？我们出去，那说我们要吃顿饭，那我想像谈生一样跟这里的伯特斯弟兄谈话，那他是我们大会的经理人之一。那我说伯特斯先生，那我想要跟你谈一些的事情，我们会怎么做？我们会出去吃个三明治，喝杯咖啡等等，坐在那里交谈一会儿，然后我们站起来，我们谈论了我们将要做的事。我说你愿意那么做吗？是的。那我们会握手，那就是一个约了，我们彼此承诺并为此而握手，那是我们立约的方式。如果告诉这里弟兄，那弟兄我要下来为你举办一场复兴会，他说那我们可能会坐在桌边交谈，最后我们站起来，我会说同意吗？我同意，我们彼此握手，就这样吧，那是个协议，我们都同意。那你知道在日本他们是怎么做的吗？他们彼此交谈，他们从湖里边抓起一小把盐，那彼此扔在对方身上，因为盐能保存添加味道。当他们彼此立约时，就彼此撒盐。但在亚伯拉罕的时候，那当他们彼此立约时，他们做的不同。那当他们在东方彼此立约时，那在那个时候，那注意亚伯拉罕的方式，神跟他确定了那约。 那注意看神是怎么做的。亚伯拉罕把绵羊等等的祭物都砍成两半摆在那里。那然后注意亚伯拉罕看守着不让鸟靠近保持祭物的洁净。哦弟兄把祭物上的秃鹫赶走那也正是我现在竭力所做的。把属世的好莱坞的秃鹫赶离五旬节的教会。把他们那些的东西赶离我们的女人赶离我们的弟兄你们说的那些荒唐的玩笑等等的东西任凭他们拥有吧那是他们的王国我们不是属这世界的我们的王国不是这个世界我们是作为一个美国人生活在这里但我们的魂是从上头来的耶稣说信靠我的就有永生永生这个词是从左翼这个词来的左翼就是神自己的生命我们是的生命的一部分从起初他就是以利以拉以罗心是完全自由拥有的那位在他里面有属性要成为一个父亲成为一个救主成为医治者这些东西只是显明了他的属性瞧就是那样就是那个是我们那首先他创造他一开始还不是神因为神是个受敬拜的对象所以他就创造了天使使得可以成为神然后呢成为了自己的圣洁让人有自由意志当他那样做时人就堕落了那样他就成了一位救主瞧那只是显明了他的属性没有任何的偏差那不要以为魔鬼会蒙蔽神神才是老板他什么都知道是的他知道是怎么回事你说、哦、那你为什么还传道呢神告诉我们说去撒网把他们都拉到岸上他知道哪个是鱼哪个是小龙虾什么是蛇乌龟甲鱼他全都知道但他们一开始就是这样是的我们的工作就是撒网并拉上来说说都在这儿都在这儿了说接着你知道水蜘蛛小姐在那里坐了一会儿说哎，我才不相信那个了我的牧师不信扑啦扑啦扑啦又回到泥里边去了是的弟兄那个家伙如果他从一开始出来的时候是鱼那他在路的尽头也还是鱼是的先生在创始之前他的名字就被写在了羔羊的生命册上他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他们不跟着生人他们会听神的道我所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你们要发热心悔改并回来那就是这个时代那就是我们现在所得到的信息回来我们的灵去到那些圣洁单纯的地方我们的心应当放在我们热爱的应该是神所在的上面的事情我们是神的儿女那我们要在这里多注意一下那亚伯拉罕赶走祭物上的所有秃鹫直到太阳下山那也是我们现在必须做的赶走秃鹫直到晨光出现那我只能这么说了这里先生那注意发生了什么他一这么做亚伯拉罕就陷入到了沉睡之中瞧睡觉的意思就是死当他张开眼睛时就看到在那里有一个烧着的火炉那也是每一个罪人要去的地方我们本该都去到那里一个烧着的火炉出现了那是地狱在那里的每一个男人和女人都生在罪里在罪恶里成形来到这世上去说谎那绝对是我们当去的地方但注意那在那之后出现了一道白光这道白光去到了那些的祭物之间神在做什么他在与亚伯拉罕立约哦弟兄不是借着行为而是借着恩典没有任何事是你能做的他在那里向以色列人显明了他拯救他们是借着恩典而不是行为给亚伯拉罕的约不是亚伯拉罕如果你做某某事我就这么做他说我已经做了神给人们的方式是靠恩典而活不是借着律法我们变得如此律法主义这哦我抽烟是错了我瞒着妻子去鬼混是错误的是爱弟兄不是因为如果你爱你的神你就不会做任何的恶事了因为你太爱他了不是因为我不应该那么做我不应该这么做而是因为你太爱他了你不想要那么做礼拜的人良心既被洁净就不再有犯罪的意识或者说渴望了当他一旦在耶稣基督的宝血里边被洗净了他就不会再有犯罪的渴望了那些事情就脱离了他有些人说哦，那么做不会让我的良心受责备的哦，有些人没有良心就像蛇没有屁股一样所以我们知道根本没有像那样的东西而且本来就不是良心而是你的灵神的圣灵是的你的爱在他的身上你爱他那注意那时候在古时他们是怎么写一个约的他们杀一只的祭物那道光就是神 那表明了他应当去到什么地方，在他死后他应当去到地狱，但在那里那道微小的白光去到了那些祭物中间。那在旧约中，那乔过来，伯特斯利兄，那我们要立一个约，伯特斯利兄和我好像旧约一样。那首先我们要做的，我们坐在这里，那我写下来我会做某某事某某事，那是我的协议。然后我们杀死祭物，我们把祭物分开，站在祭物中间，你和我，我们彼此立约。当我们那么做时，我们会撕掉这个。那在某个特定的时间，我们必须要回去。那你持有那部分，我持有这部分，那就是这样。那没有别的能跟这个匹配的，不能，因为这是一张纸，而字母被这样撕开了，这些小的毛边等等必须要完全完美的合在一起。神说亚伯拉罕，借着这个你就知道我的约是什么了。亚伯拉罕是属灵的，他知道为什么，那正是神所行的。他用他立约的后裔，就是那个借着信心而来的真正被应许的后裔，从以撒出来的基督。基督就是神的约。神怎么做的？神把他带到了哥哥他，就好像之后一段时间亚伯拉罕对他自己的儿子所做的，是几年之后，在以撒出生之后，他怎么做的？他把基督带到了哥哥他，把他撕开。阿们，撕开了他。在复活节的早上，神使他的身体复活，让他坐在了他宝座的右边。但在他里边的圣灵，他又拆毁给了教会。所以教会，当这个约带着完全的能力临到时，当这个约被神确认了，教会进入这个身体里成为他心腹的人，我们就会得到在基督身上同样的圣灵，会行同样的事儿，有同样的事工，有同样的能力，会一起出现，字字句句都是一样的，确认这约。那看看今天，看看我们今天所明白的，并找找看关金字塔，那我是怎么说的？石头必须要被打磨得非常的完美才能放上去，不断的切割等等，直到亚铃石能完全匹配的被安放上去。将那块被弃绝的亚铃石必须要回来。那个约在基督里的生命就是圣灵，也在教会里。耶稣说过不多久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要看见我，因为我是个人称代词，我要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我所做的事你们也要做。你们看不到吗？一个被神确认拥有这约的教会，乃是一个拥有圣灵的教会。我们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就成了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跟他一同承受产业的了。如果你还未领受圣灵，你就永远不能够进入到神的约中。不久前，我的一位进信会的弟兄来找我，说到某一位弟兄在医治之声上写了一篇文章，说两个羽毛松软的天使降下来，他就扑倒在地，他就被带到了父神面前。他说 Billy 这怎么回事？我说那等一下，我从未写过那篇的文章，我跟这事一点关系都没有。他说啊，只要你偏离了古老圣经的根基。我说不先生，我仍然持守着的。他说 Billy 难道想告诉我，你认为那些五旬节派的人跟我们进信会的人有什么不同吗？我说不，他们只是拥有的比你们更多一点，瞧就是那样，他们只是拥有的更多一点。要不就前我在那海克劳博士，他也许今晚就坐在这儿，伯大尼神学院的校长，伊索路德派神学院，他给我写了一封信，那真是把我大批了一顿。他说我开车50英里穿越了让人看不见的暴风雪，来听一位神的仆人讲道，结果发现他只是一个外表光鲜的占卜家。他说后、哦、他几乎要把我撕成碎片。他说像你这种人也能够对众人讲道，我一辈子也没有听过这么烂的神学思想。他说你说撒旦不能够医治，在我们社区里有个女人，她是一个交鬼的，她身上穿着一个大围裙，她让人们去投钱在那里，然后她就会扯下她的几根头发，然后切开她们的静脉，她会把头发和血放在一起，然后走到在她身后的小溪边，把她扔到背后，她开始走向人们。如果她被迫要往四周看，那病就会回到那些人身上，那如果不的话，病就会被赶走了。他说我们看到大约20%的人都得了医治，而你却站在讲台上说撒旦不能够医治。他甚至都不称呼我为弟兄。他说你还没有出生我就在讲道了。那真的是把我抹了一团黑。我想好，那没关系，我很欣赏这点。所以我想既然他给我写了22页纸，那我至少也该用一页来回应他，表明我的友好。所以我给自己找了一个本子坐下来。我说在基督里的亲爱弟兄，向你致以基督徒的问候。如果一个人传道那么长时间，如果他是传讲福音，那即便他错了他也配得尊重。我说首先我想说我原谅你所说的。 那耶稣说，人们去到他面前，看到他行同样的事儿，就是你所看到的，他出去辨别了那些人的心思，并告诉了他们过去怎么样，将来会怎么样，他们却称他是别西卜，一个算命的魔鬼。耶稣说，我赦免你们这么说，但有一天圣灵要来，你若说一个字儿干犯他的，今生来世将永不得赦免。我说，如果这是对的的话，那你50年的传道会去到哪里呢？瞧，这对你有什么益处呢？你将失丧并永远不会得救。但我想你是因着无知才那么说的，所以我只是稍微的掐了他一下，让他知道我们不是在黑暗里。后来他说，我说，但问题是我所查考出来的，我的弟兄，我想要说的是，是关于你说撒旦能够医治。我说，耶稣说过，撒旦若能赶出撒旦，他的国就站立不住。是的，耶稣说撒旦不能够医治，现在你说他能，而耶稣说他不能。我说，那谁是对的？耶稣说人的话都是虚谎的，只有我的话是真实的。我说，因此那耶稣就是对的，我接受他的话，我的弟兄。我说，然而当然我能看到那医治是来自哪里的。我说，今天在这地上我们有些人被称作神医，到处去说啊，荣耀在我手上，我有医治，感觉到了吗？不过你没有，你感觉到那手那不是医治。耶稣从未说过你感觉到了吗？他说你相信吗？这的不是你感觉到了，所有的那些感觉等等，弟兄，那都是搞出来的虚构的东西，那不是神的道。信靠我的人，这个才是，是对已经完成的工作的信心。基督受死在哥哥他就医治了你，他在那里就救赎了你。你必须要像我们其他人一样，凭着信心来接受。是的，你要相信，你不需要待在那里整夜的敲打哭泣，你可以哭喊到头发都白了，躺在祭坛上死掉了，但除非你接受神所赐予你的那个血的祭物，否则你就失丧了。我不在乎你感觉怎么样，我不是靠着我的感觉怎么样，很多时候我感觉自己远远不够，但圣经说我已经满足了神的要求。耶稣靠着道打败了魔鬼，撒旦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就吩咐这石头变成食物。耶稣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他用神的道打败了撒旦，那也是我们打败他的方式，就是借着神的道。主此说，是的，你说那是一个算命的，为什么神说在你们中间若有属灵的或是先知，当他说话时，若他所说的成就了，那就要听他，因为我与他同在。所有这些经文是怎样指向着最后的时代的，只要他们就是不明白，他们无法明白这是一个借着神的道而来的启示。他们来，那当耶稣来到时，他们不相信他。今天当这个进入或存在于教会中，他们也不相信。他们不相信是因为这与他们的神学思想不符合，但这与神的道相符。使用神迹其实伴随着来印证他的道，那就是印证。如果他说了，那事情就必定会成就。如果我们传讲圣灵的喜而有人得到了，那就证明了这是对的。那注意，艾格勒博士，那当我跟他说话时，那我写了这封信，我说，是的，我曾去过非洲，见过他们借着一个尼泊偶像而得了医治。我说，我曾去过法国的阿尔萨斯的洛林，看到那些人去到那个妇人面前，某个死去的妇人，并看到他们得了医治。为什么？因为他们相信他们是在借着那个偶像就近神。瞧，神把神的医治立在你信心的根基上，那就是他不分开那些斑鸠等等东西的原因。瞧，这是基于你的信心。如果你相信的话，那些人相信他们是在就近神，这些美国人相信他们是在借着一位神的医治者在就近神，非洲人认为他们在借着他们的巫医就近神，在你家后面的那个巫婆，那些人认为他们是在就近神。神承认了他们的信心就是那样，但我说在审判的日子，他们要为他们做而做出交代的。我说，但让我震惊的是，一个路德派的校长竟然把他的神学思想建立在一个经历而不是神的道上。我想我让他知道我们不是傻子，叫他把他的教导建基在一个妇人做这样那样事的经历上，而不是在神所说的话上。神说撒旦不能够医治，对我来说问题就解决了。是的，你知道怎么样吗？他把我叫了出去，他说，布兰迪兄，我们去了外面，我们有差不多这里这么多的人去吃晚餐，所有的学生都在其内。他说呢，布兰迪兄，我想问你一件事，我所说的那些话不是有意的。他说，我们渴望神，寻求神。我说，那很好，那太好了，博士。他说，这是我们想要的。如果关于这事儿你们都想要写信给他的话，只要写信给海克洛博士。那我想要记起是明尼苏达州的明尼阿波罗斯市的伯大林神学院，那您尽管写信去问问他。他说，那我们在这里边渴慕神，我们想要神。他说，我们读过关于五旬节派。他说， 你认为他们怎么样的？那你是个浸信会的？我说是的先生，我过去是，我现在是五旬节浸信会的。我说我是个拥有五旬节经历的浸信会信徒。不是，五旬节不是个组织，你无法把五旬节变成组织，它是一个经历，是给卫理公会、浸信会、天主教是给每个人的，那是一个经历。那不是去，那神召会不是唯一拥有圣灵的组织，一神论也不是唯一拥有圣灵的，还有四方派，而是给凡愿意的都可以来。是的，他喜欢那个。我说就是这样的。他说那我想问你一件事，我看到他们踢凳子把窗户上的灯都打掉了，摔倒在地板上。我说是的先生。他说那是什么？我说圣灵。他说圣灵？我说是的，他们把蒸汽都从气体里边喷出去了，而是把蒸汽聚在一起使轮子转动。瞧，他们只是不知道怎么，瞧，如果你让他们能够停在一个地方，并把一些蒸汽的能量放到阀门里来驱动机车，就会有神机骑士在浑浊熊熊的烈火向前去，那这就能做出一些的事情来了。我说但他们都从气体里边吹出去了，就是那样。我说无论怎么样，他们表明了他们拥有蒸汽，那就够不错的了。他说那你认为我们路德派里有什么呢？我想哦，主啊，这下你可得帮我了。主就赐给了我一些东西，因为他们种植了大约几千英亩的玉米地等等，那些学生们如果他们缴不起学费，那他们就可以用在田里劳动来抵学费。他们在那里种了那些大的玉米。我说海格勒博士，有一天早上有个人翻耕了地土，种了一大片很好的玉米，他把玉米种子种在了那里，每天早上他都会去看看玉米，最后有一天早上他去看到了两片小叶子。任何种过玉米的人都知道玉米就是那样长出来的。那个人说赞美神给了我玉米。我说那他拥有了玉米了吗？他说没有。我说那潜在的说他得到了，瞧着潜在的得到了。我说那就是在最初改革时候的路德派。我说最后呢继续生长，直到一个花穗长出来，那就是卫理公会。卫理公会的人回头看着你们路德派的说，你们都还没有得到什么东西呢，我们相信成圣，你们都还在相信因信称义，瞧你们甚至都还没有进去呢。但等一下，首先你知道是那个花穗只是花粉，但还是必须要依靠叶子，所以花粉掉进叶子里就长出了一个五旬节教会。那我说那是最原本的籽粒，就像掉在地里了一样，那个籽粒长了出来。那在玉米棒上有很多的真菌，但也有一些的籽粒。我说是的，我们在玉米棒上有很多真菌，我承认那个，然而那却是落在地里边的原本的种子。然后你知道碎的怎么说的吗？他说你们路德派，你们卫理公会，你们根本就不在里面。但我说毕竟那在叶子里同样的生命长出了花穗，然后叶片和花穗又长出了玉米棒。我说五旬节派教会只是更高级的路德派教会，阿们，是同样的生命，但里面有更多的东西，那就是今晚的问题所在。弟兄，不要试图再回到根部去，而是要成为更高级的生命，向上涨，那就是我对我浸信会弟兄所说的。他说伯纳弟兄，亚伯拉罕信主，这就被算为他的义了。我说那是完全正确的。他说伯纳弟兄，我想问你个问题。那这个人是博士，而我是个文盲。他说我想问你个问题。他说一个人除了相信还能再做什么呢？他只能做这个了。我说是的。他说那么如果我们相信神，但我们相信时我们就领受了圣灵。我说不，那不符合保罗的教导。我说保罗在加拉太书一章八节说，即使是天使教导你们别的东西也要被咒诅。保罗在使徒行传十九章说，你们信了以后受了圣灵没有？不是当你相信的时候，而是从你信了以后。他们说我们还不知道还有圣灵。他说那你们是怎么受洗的？我们说受了约翰的洗。他说约翰行的是悔改的洗，你们要信那位在他以后来的，那不是赦罪的洗。当他们听了这话，就奉耶稣基督的名重新受洗。保罗按手在他们身上，圣灵就临到了他们，他们就说方言又说预言。他说那是什么？我说瞧，如果你说你对神有信心，而他从未瞧亚伯拉罕信神，神就赐给了他割礼作为一个记号，或说是确认神已经悦纳了他的信心。然后我说如果他从未赐给你圣灵的洗，那他就还未赐给你那个确认。阿们，确认你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是怎样被封印进入到神的国中的？以弗所书四章三十节说，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直到得赎的日子来到。阿们。你身后所有的桥都烧毁了，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印记，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了，直到你得赎的日子来到。哦吼，我何等的喜爱这个。神赐下一个迹象，确认神已经接受了他的信心。 在关于他会怎样让这个信息的种子继续下去，神是怎么说的？他把基督撕开，把他的身体带上去，作为一个血祭，设立在那里，坐在神的右边，为我所承认的代求。他是个大祭司，能被我们软弱的感觉所触摸，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在他身上的神的灵回到了教会中，行他所行的同样的事，继续同样的事，为了某一天要降下来的亚领时而打磨教会。哈利路亚。哦，我觉得兴奋的，反正你们要叫我圣果伦伦，那你干脆现在就开始叫吧。在那上面的就是这个，但我看到完全的那一位坐在那里，他是统治者、管理者、掌管一切的神，是那建筑的最顶端，被安放在那座金字塔上。那个伟大的能力、伟大的神，他从天而降，坐在那里，在安放在那里的石头中间运行。当时路德只有那么多的信心，卫斯理只有那么多，五旬节也只有那么多，但是神把这些石头连接在一起，使石头吻合在一起。哈利路亚。我看到这个，神借着神的圣灵确认并运行在教会中，行出同样的事，活出耶稣所活的生命。如果是一棵桃树就会结桃子，如果是一棵苹果树就会结苹果。我不在乎外面看起来怎么样，能表明内在生命的就是所长出来的果子。你取一根葡萄藤，你把南瓜的生命注入到里面，就会长出南瓜。你再更换回去，取一根南瓜藤，把葡萄的生命注入到里面，就会长出葡萄。无论在里面的生命是什么，我不在乎有什么样的称呼，卫理公会、信心会、长老会、五旬节派，无论是什么，把南瓜的生命注入到一根葡萄藤里面，就会长出南瓜。如果这是一个五旬节派的教会，你把南瓜的生命注入到里面长出来的，你就会得到一个接种的生命。阿们。我看到你们这里的树能长出九种不同的柑橘类的水果。那天我在亚利桑那州那里边看过，那里有一棵的橙子树，却长着柠檬和各种各样的柑橘类的水果、西柚啊等等，就是那样。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是的，如果第一根枝子，那记住，葡萄树不结果子，是枝子结果子。那如果第一根枝子长出来，结出的是五旬节教会，随后就写出了一卷使徒行传。如果那根枝子再长出另外一个的枝条，就还会是同样的五旬节教会，有同样的神迹奇事。那但你说这些别的枝条怎么样呢？他们是被嫁接上去的。卫理公会怎么样？浸信会怎么样？所谓的五旬节派怎么样呢？嫁接的枝条不会长出了一个果子来的。为什么他们长不出来的？因为他们来到这里安顿下来，说我们是某某某，我们不要跟他们有任何的关系。那不是基督的生命。他受死为要拯救他的仇敌，伸出手去，甚至为他们祷告。人们打他的脸，他却为他们祷告，愿他们得救。哦，是的，瞧，但那是什么？那棵被嫁接在橙子树上的柠檬会结出什么样的果子来？不会长出橙子来，会长出柠檬。那是教会的样子，会长出卫理公会，会长出浸信会，长出长老会。但如果那棵树自己发出一根枝条，就会结出橙子，是原本的。但这些教会借着嫁接在基督上兴旺存活，拥有祝福和生命。但真正的树本身是圣灵，会长出一个重生的男人来，一个重生的女人来，有复活的大能活在他们中间。阿们。神确认了那个，并向他们表明了他会怎么做，他会怎样撕裂他自己的儿子，却在这里存留了亚伯拉罕的儿子。创世纪二十二章十四节，我们发现他存留了亚伯拉罕的儿子，向他显明神要怎么做。他背着十字架，我明天晚上再讲这个。他要去到哥哥他，那不要错过这个。那注意，现在我还要在这里再做一个声明。我看了，我只有大约三分钟了。那在第十七章中，让我们来明白这个，这简直太美了。那注意，有三次神提到了他对那约的确认。创世纪十三章十四节，他把自己分别出来顺服了，然后神告诉他，我要使你像海边的沙那么多。然后在创世纪十五章说，好像天上的众星。创世纪十七章一节，在那场伟大的复兴后，神向他显现，在那里撒拉越过了界限。神本可以杀了撒拉，那这是个奇妙的地方。当他怀疑，当时撒拉怀疑神，神本来可以除掉他，但他不做不到。为什么？撒拉是亚伯拉罕的一部分。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做错事时，神本该击杀我们。我再也不能来这里传讲一场复兴会，其他的传道也不能。你永远不能再有复兴了，你本该被永远的剪除，但他做不到。如果他那么做，就是把他自己的儿子剪除了。因为妻子是丈夫的一部分，他们不再是两个，是一个了。所以他不能伤害撒拉，却不伤害亚伯拉罕，所以他必须要把撒拉算进去。那也是神对我们所做的方式。我们的罪的本该很久以前就离弃我们了，但我们是在基督里，阿们。所以他赦免我们的罪， 萨拉的所有的错误。那之后亚伯拉罕经历了那个大的考验，把这个儿子以实玛利，那绝对是神告诉他要听从萨拉的，但他在那个大的考验之后生出了这个儿子。后来他遇到了这孩子，这是在创世纪第十七章，那你可以记起来，等你回家后可以读。我们没有时间来讲了，但就一会儿。神以全能神的名字向他显现，全能是从希伯来词伊洛沙代而来的。那沙代，沙代的意思是一个妇人的乳房，沙代是个复数，是两个。然后神向他显现说，我是乳养的神。哦，对一个老人来说那是何等的安慰。主要我怎么能够拥有这个婴孩呢？我已经100岁了，他已经99岁了。所以他说，我是一个老人，我的妻子也老了，你怎么告诉我说我们要有孩子呢？他已经90了，二是89了，我已经99了，怎么能？但我是乳养的那一位，就是新旧约。我为你们的过犯受害，因我受了鞭伤你们得了医治。哦，这是乳养。那个乳房是给谁的？是给烦躁的孩子的。你找个生病的烦躁的孩子，妈妈就会抱起来靠在他的胸脯上，孩子会吮吸妈妈的力量，会吮吸直到恢复健康。那如果我们都因着罪而瘫痪了，陷入到了好莱坞的时髦之中，为什么不来就近这位伊勒沙代呢？有多少人想要看到一个圣灵充满了真正教会，完全充满了神的大能呢？肯定的。那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伊洛沙代，乳养的那位，如果你们想要救恩，那就靠在他的胸脯上，从他的道中吸取你属灵的力量。这就是他的胸脯，新约和旧约。坐下来，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同样的奶。这是一位母亲两个乳房里的奶，但都是完全一样的奶，只是两个不同的阶段。他受伤，如果你病了，为什么不紧紧抓牢那应许的胸怀呢？我为你们的过犯受害，因我受的鞭伤你们得了医治。今晚你们有什么需要吗？只要靠在他的胸怀上。还有一件事你注意到吗？那伊勒的意思是强壮的那位，沙代是丰盛的那位，生命的赐予者，那位全能的强壮的。亚伯拉罕，你已经100岁了，年老体弱了，但我是你的力量。小婴孩当了吮吸时，那不仅是，但那是一位满足者。小婴孩在他的母亲的胸脯上得到了满足，孩子可能会尖叫，他的肚子疼，踢腿，他的力量都耗尽了，但他像那样躺在妈妈的胸脯上，就会停止哭泣了，吮吸继续就会没事了。为什么？因为他满足了。我可以从这本圣经中指给你看，他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哦，神呢，他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就让我紧紧抓住那应许，说，父神呢，我很虚弱，我需要你。我知道你持守你的道，你是伊勒沙代，我相信你主，求你用你的圣灵来充满我，用你的宝血来洗净我。哦，主啊，请把我带回来，试验我，让我依靠在那胸脯上。我是你的孩子，我是为你而生的，但我软弱了，而你是我力量的赐予者。你应许说你会那么做的，我要紧紧持守在这里。主要我要得到满足，愿你用你的圣灵来充满我，用你的宝血来洗净我，带走我的一切罪，医治我的身体，使我痊愈。这是个何等的应许。他向亚伯拉罕确认了他的应许，说我是伊勒沙代。你说伯拉罕弟兄，我是个妓女，我是个酒鬼，我是个好喝酒的，我不在乎你是什么，直接去了伊勒沙代那里。如果你的力量和所有的盼望都没了，戒酒协会放弃了你，医生放弃了你，一切在你身上都无济于事了。他是伊勒沙代强壮的那一位，请靠在他的胸脯上，尽管吮吸并得到满足吧，他会使事情成就的。你们不爱他吗？我爱他，为什么不呢？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为我付出救恩赎价，再可可他。当我们安静的歌唱时，让我们低头。我 让我们真正的安静敬畏。我爱他，现在让圣灵对你说话，因为睡了他，你知道他在邀请你吗？如果你很烦躁，不知道你站在哪里，你说我属于教会，你们还不知道自己属于什么宗派的人，为什么不现在就来就近伊勒沙泰呢？我已经寻求圣灵很长时间了，巴兰弟兄，但今晚我要上来。在愿意举起手来说，巴兰弟兄，请为我祷告，我来了。神祝福你孩子，神祝福你姐妹，神祝福你先生，神祝福你弟兄。我爱他，我爱他，因为那这不是个虚构的故事，这是真实的，圣灵就在这儿。你是个罪人吗？今晚你想要神来拯救你吗？请举起手来说，请为我祷告，为我奉神祝福你弟兄救恩。你不会举起手来，除非若不是我的父吸引人，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的。在一个歌他，让我们来一起哼鸣。那在你们哼鸣的时候，我想要你们转过身去跟你身边的人握手说，请为我祷告，弟兄或姐妹，请你们握手，对坐在你身边的人说，请为我祷告。那陷入真正的安静，因为他就是这样甜美的。你们为了公会进行会，你们所有的人都一起来，请为我祷告，弟兄，请为我祷告，为我付出救恩赎价，在一个歌坛。那请祷告，你说你要为你身边的人祷告，那现在就请为他祷告吧。主啊，愿我能遇见跟我握手的这个人或这个女人，愿我能在荣耀中遇见他们。主啊，如果他们的魂不正确，主啊求你更正。今晚他们就坐在我旁边，就坐在这里，姐妹正在为我祷告，或弟兄正在为我祷告，请帮助我，主啊，帮助我，为我付出救恩赎价，在一个歌他。那当你在祷告求问神时，如果你生病了，那为什么你不按手在你身边的某个人身上并为他们祷告呢？那让他们，那你为他们祷告，他们也为你祷告。现在就请你们按手在彼此的身上，那你承认你想要圣灵，你想要救恩。那如果你想要医治，请彼此按手在对方身上。耶稣说，这些神迹要随着信的人，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如果你是个信徒，那你干嘛不彼此按手在对方的身上说，主啊，请医治坐在我身边的这个女人，请医治这个男人，他们在为我祷告。主啊，我想要他们为我祷告，所以我按手在他们身上，愿神回应你们的祷告。是的，你们彼此祷告，你们彼此认错，彼此祷告，愿你们能得医治，因为一人所发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主啊，请医治他们。牧师，请上来结束这个祷告。当你彼此祷告时，请继续祷告。我要请牧师来带领我们祷告。神祝福你。